集呢次露面又古怪，学者话呢一时间点全球面临考验。上海富豪发公开信，中共危险啦！延续天安门记忆，周幸彤庭上高嗌勿忘六四。中共外长出访南太平洋岛国，当场叫记者收声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芬妮，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号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香港新任特首李家超5月30号到北京分别与习近平、李克强会面，再度引发海外有关中共内斗的讨论。观察人士更认为，今年夏天无论对中国定是世界来讲都是全网关键。一些自媒体人注意到新闻联播显示，习近平没有按惯例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李家超，而是换到偏向礼仪性的钓鱼台，陪同人员只有两个，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和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。与习近平去年在瀛台会见林郑月娥相比，随从人数大幅缩水。重要的是，中共中联办主任丁薛祥这一次没露面，习近平的龙耳龙杯都不见了，茶杯还从两个变成一个，这些细节都曾经被认为是习权威地位的标志。同一日上午，李克强在紫光阁会见李家超时，陪同人员就多了很多，除了韩正和夏宝龙外，还有国务院秘书长萧捷及其他官员。上述反差再度引发中共局势不正常的讨论。不过目前对中共来讲，内部恶战引发的动荡只是诸多致命难关中的一个，受封城刺激、经济大萧条的阴影已经笼罩中国。经济评论人士吴家龙日前分析说，十万人大会真正的重点其实是中央财政危机，李克强告诉地方政府知，以后中央没有能力再照顾地方了。吴家龙说，这个会引发一个后效应，地方政府要自己想办法赚钱，就要竞相横征暴敛，开始割韭菜，会先对大企业、有钱人和中上阶层落手，这个会逼百姓和资金离开。接下来如果中央财政继续崩溃，维稳的开销是否能够维系亦都是问题。最后的最后，清朝末期的历史可能重演，中共的末日可能走向地方割据。时任中共财政部长刘继伟2016年曾经在一个国际场合发表知名演讲，暗示中国经济距离悬崖只是剩一公里。政经学者何青莲当时在美国之音发表评论文章说，刘财长的职责是为中央看守钱袋，他提到离悬崖一公里的危机，当然主要指财政危机，而财政安全是一个政治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。但要讲中共崩溃，何青莲认为还需要几个因素，包括统治集团内部矛盾、外敌入侵和社会内部强有力的反抗。如果这几个因素不同时出现并发生危机共振，他认为中共政权就会溃而不崩。现在6年过去，这次出面暗示财政危机的人换成了更高级别的中共总理。李克强发出的信号亦比刘继伟当年紧急得多。何青莲提到的其他因素亦开始发酵，20大前中共内斗白热化，美国在印太发起针对中共的包围圈，封城引发民间反抗，未来中共是否如吴家龙预判这样走入末日，不单止关系到中国人，亦影响全球。自由亚洲电台专栏作家梁京5月31号发文说，2022年的夏天非常关键，因为普京和习近平的历史性误判引爆的世界秩序危机，可能为全球带来一场比新冠更惨烈的灾难，各国这个夏天作出的决断将影响深远。梁京认为，俄中比较而言，中国局势变化带来的变数要大得多，因为俄乌战争拖下去的可能要远大于战争升级的可能。而中国从十万人大会来看，经济实际上已经清零，发生崩盘。习近平允许召开这一场大会，也讲明当局已经没有应对的办法。 梁京进一步分析话，旧经济就要靠美国。亲俄的岳玉成离开外交部，可能意味着北京愿意以牺牲俄国来修复与美国的关系。但这一刻美国自己已经陷入严重危机当中，未来全球能否自救就看这个夏天。躺平被认为是中国年轻人对抗中共的一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，最近上海企业家似乎有加入这场运动的趋势。一封署名上海部分企业家和投资人的公开信，由5月31日起在网络间流传。公开信呼吁躺平清零，复工不复产，静观二十大。公开信这样形容中国目前的形势，外部环境四面楚歌，内部政府信用坍塌，解封之日即外资离境之日，内资外逃之日，随即大规模的企业破产重组清算，将击破民众对经济复苏最后一丝幻想。数百万毕业生不能够不融入失业人潮，社会动荡不可避免。公开信宣布几项举措，并呼吁更多人加入，条条举措冲击中共死穴，包括裁撤部门精简业务，亦就是大裁员，变卖不良资产，这个会冲击中共金融系统。未来几年不再招聘应届毕业生，这个加剧就业危机，鼓励现有员工减薪，刺激社会动荡，拓展海外市场，加速中国资金外流。就在李克强十万人大会凸显中国经济危机，上海市宣布复工复产复市急救经济的时候，这一封公开信恐怕不是单纯的企业自救行为。公开信中几句话泄露了写信人的身份，是创业者和投资人，坐拥上海及全国数千亿人民币投资规模，雇佣员工数百万，仲曾经在封城期间加入团购接龙大军，显然是有足够的政治背景。公开信的诉求中最后一条，静观二十大的召开能否为我们带来一线生机，更令人猜测这个与习纲恶斗有关。上海富豪正暗中释放光增图谋借二十大政变的信号。希望之星早前的报道已判断中共内斗会加快这艘破船的沉没速度。现在看来，这场上海企业界的躺平不合作运动如果扩大，不单止威胁到中国经济，亦会加剧失业等民生问题，其后果是直接冲击社会稳定与中共政权安危。临近六四33周年纪念日，香港支联会前副主席周幸彤过去每年都在维园点燃悼念蜡烛，今年他虽然身陷狱中亦不忘发声。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，5月31日前支联会正副主席李卓人、何俊仁和周幸彤就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再度上庭。周幸彤出庭就高嗌勿忘六四，抗争到底，又作出六四的手势。旁听席上亦有人回应呼喊平反六四，撑住，但被保安要求肃静。《华尔街日报》报道指，周幸彤在监狱入面讲过，中共是不断抹杀香港对天安门事件的记忆，为此他利用自己出庭的机会来对抗这种对历史真相的抹杀。曾经为周幸彤担任辩护律师的张耀良表示，他想在历史上留下一份不屈服的政策，而他亦为此正付出高昂的代价。中共外长王毅出访南太平洋岛国，但不单止没有成功为中共扩张势力范围，反而令各国注意到中共官员横蛮的言行。英国卫报指，王毅此行涉及八个国家，他在每一站召开记者会时都拒绝回答当地记者的问题，各国记者亦在新闻发布会开始时就被指示不可以提问。在斐济的卫报记者莫旭诺表示，王毅访问斐济期间，他亲到中共官员多次阻挠记者工作。原本获准报道王毅到访的媒体，包括他在内，在没有任何说明的情况下被取消采访证。莫旭诺举例说，29日王毅抵达太平洋岛国论坛大厦同秘书长普纳会面时，已经获得许可的媒体被禁止拍摄，期间更有中共官员站在镜头前试图阻止。 30号在由中共官员主持的王毅和拜伊尼马拉马的联合记者会上，虽然媒体的采访正是中方发放的，但中共官员却在现场禁止提问，甚至大叫让记者收声。报道引述斐济南太平洋大学新闻学副教授辛格说，这个违反民主原则。辛格质疑我们的政府将媒体拒之于门外，究竟是出于自己的意愿，还是应中共的要求？下一步会是什么？媒体也会被禁止向当地政治领袖提问吗？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